今日读经使徒行传一章一至十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出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师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感谢神的话语。
我用还是用这边还是用那边？
你是重的，
我知道，那就我就把那个摄像头拿过来吧。好，今天我们用这个蒙福之道啊，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信息。这个在这个25号那天呢，我们讲到了这个福字啊，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它的重要性。这个福它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啊，这里边的这些的结构里边所代表的意义啊。那么一提到福呢，不知道咱们弟兄姊妹心里边会想什么啊？当然天人合一啊，是咱们25号那一天讲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啊，一口甜有神同在，那么就是福气。那么神同在怎么样才能神同在呢？那么神同在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气呢？很多时候啊，咱们人类呢，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啊，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得到福气，有没有这样想啊？所以这福倒过来啊，就是我得到福气啊，福气临到我。那么什么是福气呢？我们觉得多子多福是吧？啊，多生孩子，有了很多一大堆孩子就有了福气了。还有什么有福气呢？啊，健康是福，对吧？啊，健康是福啊。还有什么是福气呢？啊，把口罩拿了，吃亏是福气啊！我不知道多少人有真的相信，吃亏是福气。中国人，我记得上次好久以前了啊。跟一位台湾的牧者啊，就是说这个请他到餐馆吃饭嘛啊，说什么不吃啊，他说灰不吃，我们以为灰怎么会不吃呢啊，结果搞了半天是亏不吃啊。所以中国人最怕吃亏啊，中国人一天到晚内心里边就算着吃亏赚便宜那点事儿啊，所以中国人常常是赚小便宜吃大亏的人啊。吃亏是福吗？啊，可能是福，也不一定是福。所以通常认为啊， 我们想到的福气啊，一般的都是我拥有什么东西才是福气。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概念，其实我们今天有没有福，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成为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成为是什么样的人。你成为是一个能够承受福气的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边都有福气。如果你不是一个承受福气的人，不能承受福气的人，你在什么环境里边你也不能没有福，对吧？多子多福吗？多子多分财产，多子多吵架，有没有啊？很多时候多钱就多福吗？啊，不一定，对吧？吃亏就是福吗？啊，也不一定，对吧？所以关键的问题，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什么样的人同在很重要。神是不变，刚才咱们讲了，其实主耶稣他为我们这个舍己受难，救恩已经做成了，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了。关键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回应，对吧？因此不在乎我们拥有什么，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对吧？哎呀，我们修桥补路，我们这个多积阴德，对吧？到这个庙里边去纳一点功德费，给自己积点阴德，这个都不重要。我们不是说它完全不重要啊，它不是最重要的。在上帝的眼中看，在我们实际的生命里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很重要。所以人生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是我们成为像耶稣基督那种生命的人，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气，是他能承受福气的福气。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啊？我们看到多少有钱人家里边有了钱就有祸了，有没有啊？家破人亡的是吧？这个一时间好像很兴隆，很快他就灭亡了。咱们中国人常常说富不过三代啊，到了第三代穷的时候，落魄的时候，往往是很悲惨的，是吧？但是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一个丰盛，这一个像耶稣那样的生命呢？当然圣经里边也有很多很多的教训。今天呢，我们从2021年第一个主日，我们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是取自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也就是教会在地上开始的时候，啊，教会在地上开始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叫约珥，他预言了耶和华的三大节，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耶和华的大日，其中第二个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圣灵降临预表着神的国真正在地上的开始，代表着人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边正式的进入安息，人可以凭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在这之前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地上被称为神的选民，但是他们的大祭司也不能随便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就表示说在那个时代里边，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真正的打开。但是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等待七天圣灵降临，那么这就预表着新约天国教会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开始。那么在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啊，发生了就是使徒行传里边所记载的 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里面一开始就说了啊，提阿非罗大人，因为这个《使徒行传》呢是这个路加写的哈，路加是一个希腊人，是一位医生，所以这个提阿非罗可能也是一个罗马人啊，这个希腊名字啊，他到底是个什么人我们不知道，但是路加啊为这个人来写私人的书信，把耶稣基督的生平和初期教会福音是如何传到外邦啊，这样的这个历史由他记录下来。那么圣灵感动啊，初期教会就把这两卷书，就是路加福音，今天咱们圣餐也是使用了路加福音啊，然后呢使徒行传就收纳到圣经里边来，成为圣经的正典。那么使徒行传一开始啊，就说这个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啊，然后论到这个耶稣的开头和他所一切所行的所教训的，直到借着圣灵所拣选的使徒啊，以后被接升天的日子为止。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里边的内容，就记录耶稣基督啊，这个他在世的一生啊。所以路加福音追溯耶稣的家谱，追到亚当啊，他是一个普世人类的一个外邦人啊，这样的一个代表。那么在这里讲到啊，耶稣基督从他的降生啊，路加福音里边记录的，一直到他受难复活升天的日子为止。那么路加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长达40天之久。我们知道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五旬节，是50天啊。主耶稣受难的时候3天在地里，然后复活，然后显现40天，所以一共43天。到五旬节还有几天？还有7天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到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中间有3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是3天在坟墓里，第二个段落是40天向门徒显现，第三个段落是等候圣灵降临的7天啊，所以一共是50天。所以这个大家一想到这个等候7天圣灵降临，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了什么啊，就是在大祭司要就职的时候，他们要在会幕门口等候7天。这个等候很重要，是预备自己的内心。神是非常着急的啊，神多么渴望世人能够快快的得救啊，甚至于他为了这个事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神知道事情不能急，他必须按照他合理的时间来一步一步的来完成。所以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不是立刻降下来，而是叫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7天。七啊，是表示一个完美的数字啊，就是表示一个完美的等待期啊，预备好自己的内心。在这里边，主耶稣啊，这个复活升天之前啊，等候7天，马上等候了7天之前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啊。为什么说奇怪的话呢？因为这个话跟他自己的旨意，跟他要在门徒身上的托付好像有一点相反啊。我们来看啊，第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嘱咐他们说了，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如果我们只停在这儿，我们想到什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主耶稣不是说在前边已经说了啊，你们要去到万民当中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都是要去，对吧？为什么这里又说不要去呢？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矛盾呢？那么不要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等候，要等候。圣经里边非常强调一个等候的概念，就是需要走过一个过程啊，要等候走过完成一个过程。那么经过这个过程以后，等候的时间过了以后，要发生一件事，就是主说，你们听见我跟你们说过的，约翰是给你们用水施洗，用水施洗有很多的代表意义啊，用水施洗代表着真理啊，我们水啊代表着真理，那么我们在真理里边更新，这水代表着洁净啊，我们在行为上我们要被洗干净啊，这水代表着我们与基督同死，一同埋葬啊。约翰他用旧约，用真理，用律法，让我们在他面前借着水来悔改。但是这里说，再过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受洗有很多意义，但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浴火更新，就是你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咱们中国人也常常用洗这个字呢来代表更新，比方说啊，这个我们经过了这一代年轻人啊，经过了这个艰苦磨难的洗礼，或者经过了战争的洗礼啊，经过什么什么洗礼，对吧？然后他们的生命更新了啊，洗礼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圣灵的洗，也就是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然后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那么这个洗呢，通常有两个含义啊，一个是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咱们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已经受洗了，是吧？那么受洗我们指的是一个仪式，埋在水里起来一秒钟完成，是吧？其实呢，这只是咱们受过洗的人都知道啊，那一秒钟我们的生命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吧？这个下去的时候是我，起来的时候还是我，以前的时候吃这样的饭，起来还是吃这样的饭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受洗表示一个立约，然后我们就进入一个洗礼的过程，我们一生都在这个洗礼的过程里头。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圣道的里面，这个水啊代表道啊，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所以这个其实洗礼是我们一生的过程，都在这个生命更新的过程里。然后呢，在这里就说了啊，我们受圣灵的洗也是这样啊，这两个意思，一个是这个仪式，一个是一生的过程。所以这个圣灵的洗也是这样的，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表示他们受了圣灵的洗。用什么做标志呢？用说方言啊。所以很多人就说，所有的人都应该说方言，因为所有人都应该接受圣灵的洗。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神的圣灵一次降下，永不再收回。所以我们每个人个体的圣灵的洗，其实是进入了一生的过程。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也就是说五旬节之前的时候啊，这个五旬节之前的时候，圣灵还没有这样的降临。旧约的时候有没有圣灵啊？当然有嘛，是吧？但是旧约时候的圣灵的工作和新约时候的圣灵的工作不一样，所以要有一个新约圣灵洗礼的开始，所以用方言做标志。但是等到圣灵降临以后，他不是又收回去然后再下来，再收回去再下，不是，他一次下来永远不再回去，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不一定非要用方言的方式。所以这个到了新约的时候，基督徒能不能说方言呢？能。 但是不是必须的啊。所以圣经里说岂是都是说方言的吗？这就表示不是所有的人都说方言，对吧？方言是一种特殊的恩赐，对吧？但是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呢，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方言已经不是一个必要必须特别强调的恩赐了。那么在今天的灵恩运动的教会当中呢，特别强调方言这件事情，其实呢，这是一个人类啊，人类一个弱点。在我们人性里边有一个什么弱点呢？就是我们总是想要啊，有一点比别人强的地方，或者说是有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我们才会觉得有点满足，对吧？才会有一点夸口，才会有一点，你看我会说方言，你不会吧？啊，就觉得我比你强啊，这个有一点超然的能力啊，这个人总是这样的，是吧？有点超然，你看我现在哦，我能说方言了啊，就觉得有一种特别的兴奋感。其实这个与圣灵的喜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圣灵的喜并不在乎说方言的那一刻。圣灵的喜也不在乎你后来会说方言，圣灵的喜乃在于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在圣灵和真理里边一天一天的更新。这个更新是由两步同时进行，第一步是我们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也就是旧我不断的死去，然后叫新我不断的成长，这样的一个生命更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圣灵的喜当五旬节下来，方言证明主耶稣应许的实现了，一次就够了啊！所以咱们受洗也是一次就够了。然后接下来是我们一生在圣灵的里面，我们的灵命更新的过程。在这里我们需要思想一个问题啊，主耶稣所说的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所说的对象是谁啊？啊，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所说的对象是谁啊？是门徒，对吧？我记得有一次，我听的好像应该是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啊，在一次毕业典礼里头，他就引用了这一段经文，啊，他就说，神学院好吗？好。读神学重要吗？重要啊！在神学院的这些年里边，享受没享受这个读书的快乐？享受。那么现在要毕业了，出去牧会了，是不是？是啊。然后这个他就问，有没有哪个神学院的校长对他的神学生说，你们不要离开神学院？校长不敢讲，为什么不敢讲？不要离开神学院，谁管你吃饭呢？是不是？到神学院读书是要拿学费的，对吧？住在那里是要拿住宿费、拿食费的。你在这里不走怎么行啊？所以毕业的时候一定要走。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们的神这个教会啊，以为神学院毕业了就可以去宣教了，就可以去牧会了。但是圣经的教训不是这样。所以这一些门徒，我相信比今天的神学生要有很多很多的优势，对吧？第一，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的旧约圣经的基础非常的雄厚，这个不是咱们一般的今天的外邦人所能比的。第二，他们都是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耶稣的人，这也不是多少神学生能够有的，对吧？他们真的就是精兵式的啊，都是跟着耶稣这个玩命的那种人，对吧？然后主耶稣亲自，主耶稣是他们的老师啊，哪个神学院的老师比耶稣更厉害，对吧？ 然后耶稣训练他们的时候，是他们看耶稣行神迹，看耶稣讲道，厉害吗？对吧？然后他们看了听了，然后主耶稣就差他们去实习，哎，他们也能讲道，他们也能就赶鬼行异能啊，啊，有哪个神学院老师说你们去啊，我把能力给你们啊，你们这个怎么样啊，然后去了就行神迹啊，到谁家住谁家里边，对吧？有这种实习的方法吗？我看不大多啊。然后这些人是亲眼看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我们都是风闻有他，他们都是亲眼看见他的，对吧？这些人跟随耶稣训练三年半的时间，尚且说你们不能去，你们不能去。所以这个对咱们今天基督徒有多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能去？是因为他们知识不够吗？是因为他们方法不懂吗？为什么不能去？因为缺乏能力。咱们有句话说叫做知易行难，你知道容易，你做到很不容易，对吗？哪一个共产党的贪官不知道他不应该贪污？知不知道？他知道。哪一个高高在上的那些领袖，人间的领袖，不知道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知不知道？知道。所以这个新疆着火的那一次，一个著名的一句话叫做叫领导先走啊，学小学生居然着火了，是吧？小学生都不要动啊，领导都坐在最前排，然后叫领导呱啦呱啦呱啦都出去了。然后领导们当然走的时候不像学生们走，学生们走走啊，哗一下就全逃出去，领导都要站起来整一整，然后是吧，慢慢走出去了。等他们走完了，门着火打不开了，塌了，然后多少个小学生都烧在里面了。他们知不知道为人民服务？他们知不知道要先叫孩子们走？知道。但是做到吗？他做不到。为什么？这个我当年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就心中很灰心。为什么我对当时我一定想要离开中国，就是我就看到我学校里边的受的教育所听到的东西和我走进社会所实际看到的东西差别太大，我的心灵简直不能接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吧？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好话说尽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知道，因为他能说吗？坏事做绝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根本没有能力把他所讲的话付诸现实。那个观察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共产主义啊，有什么政治正确，这些东西我从来不相信。因为人说一套做一套，不是说他不愿意做到，是他做不到。圣经里边把人性描写得非常清楚，不是他讲的理论不好，是他根本就做不到。其实不单是他们，就是这些跟过耶稣的使徒，主耶稣明确地告诉你，你是做不到。主耶稣讲了那么多话，你是做不到的。因此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了，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吗？啊，这个话咱们今天先不特别讲了啊，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在理论上也是希尔马虎。 但是主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啊。那个时候那个日期是什么时候？是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啊。所以那是经过了一两千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当时的使徒怎么会知道？不会知道。所以父定的日子现在我们知道了啊，因为已经发生了。但是下面说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下一句话非常重要啊，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地方说做我的见证，其实原文里边是你要成为他的见证人，要成为他，英文里边叫 become my witness 啊。所以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使徒行传里边讲得很清楚，要成为我的见证，谁的见证啊？耶稣的见证啊。那我们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跑出来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然后他说耶和华不是耶稣。我说你们好好读圣经好不好？第一，整个新约圣经里边从来没有提到一处你要是耶和华的见证人，是吧？所以人这个悖逆啊，是吧？他们还自诩自己是读圣经的人，是吧？我真觉得哦 OK， 咱们先不管他啊，这里就是说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么这里边好，你们要得着能力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到哪里去，对吧？所以得着能力成为见证人。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要叫我们得着能力，什么能力？说方言的能力吗？医病赶鬼的能力吗？圣灵要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我们要得着能力，这是得着什么能力？得着什么能力？我把口罩拿一下，因为大声一点说，得着什么能力？传福音的能力啊！这个挡一半更听不见啊！传福音的能力，战胜罪恶的能力。得着什么能力啊？辨明真理的能力，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说是遵行神旨意的能力，是把神的话能够付诸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使徒们所受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他们在道理上已经很明白，但是他们要把这个道理放在他们实际的行动当中，要把它能够活出来，人本能，人的能力里边是没不具备的。这个能力主耶稣把它完全的表达出来，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完全的遵行了天父的旨意，他完全制服了自我，顺服在父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用蒙福之道 这个题目来讲圣灵的工作。那么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呢，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里边，把这两条路给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很简单。体贴肉体的，顺从肉体的，死路；体贴圣灵的，顺从圣灵的，生路。就这么简单。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咱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真的有圣灵的工作吗？这个圣灵的降临不是指的我们重生，其实这个时候使徒们都已经重生了，在主耶稣还没有复活升天之前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就是当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向他们吹气啊，这个在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啊，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么，你们受圣灵，实际上这个时候是使徒们重生得救，在他的里面有了新的生命，是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吹气这个动作在什么地方发生过？全圣经里边只发生过两次啊，一个就是主耶稣啊，他在道成肉身之前，就是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造了人，造了亚当以后，向亚当怎么样吹气啊？所以这个灵恩第三波啊，这个多伦多圣校啊，很多牧师也吹气啊，像这个什么字啊，圣灵哗一下就让哗全躺地下去了，是吧？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训，是吧？吹气只有神能够吹气。为什么神能够吹气？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不是在牧师里头，牧师有什么权利吹气？对吧？叫人受圣灵，对吧？哇，这个，那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灵恩派里边那个吹气啊，那个动作很像谁呢？很像孙悟空，对吧？孙悟空这拔一个毛就吹很多小猴子出来啊，然后就唱歌唱得兴奋了，然后哈利路亚啊，吹气啊，然后哗啦哗啦倒一大片。这里所说的耶稣基督，他再一次生我们，在亚当里面他生了我们一次啊，圣灵，这个他自己的灵啊，放在我们的里面，使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在罪里边死了，这灵性死了，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再向我们吹气，所以这个叫重生啊。所以这个时候的使徒已经重生了，所以一个在圣灵里边得能力的人，他必须是重生的人。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你就不可能有圣灵在你生命里边的工作，是你得着遵行神旨意的那个能力，是不可能，你没不具备那个基础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啊，是那些重生得救了，已经在基督因着信啊，已经重生得救的，这时候要进入圣灵的喜，那么这个是生命的更新，那么这个生命的更新是需要能力的，这个能力正反两个方面都需要能力。这个反的方面是我们要跟基督同死，要制服这个旧我，你不体贴肉体，不顺从肉体，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做不到的，你制服自我不可能，这个必须圣灵的能力要进来。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要正面的，包括我们传福音啊，包括我们把神的能力，把神的话都活出来，我们能够把圣洁活出来。什么叫圣洁？不是干干净净在那个地方啊，什么都一尘不染，不是指的那个。那个是我们受到佛教的影响，进入空的那个极乐世界里边，大家都坐莲花盆上，啥都不干，不是这样的。圣洁是把神的话活出来。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受圣灵的洗，渐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活出圣灵的果子出来，就见证出来了，是吧？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对吧？所以这一些在生命里边就慢慢表现出来。有些人也能做的挺像，那只是挺像。有一次我去Lisa姐妹今天没来啊，去Lisa姐妹家里面，我就发现她门边上放了一个小筐子，里边放了一筐水果，如果你去那个水果很好看啊，你肯定觉得很好吃，你一拿起来它是假的，所以今天很多宗教徒也可以做得很好，那是面子上的功夫，那是假的，不是从生命里边出来的。人要想真正从内心里边制服自我，很多时候我们很属灵的人，你碰他一下，你发现他原来一点都不属灵，你给他提个意见，你试试看，他马上给你翻脸，是吧？你觉得你对他怎么样一点，你试试看啊，生命里边发生一点什么事，一点冲突，寸步不让你，那你觉得好像很属灵，其实很多时候是假的。我们说啊，撒旦的最大特点就是假，上帝最恨恶的一件事情也是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来找一个宗教，我们不是来修行一些，装饰一下我们的外表，不是。今天我们要得着生命，要走上一条蒙福之道，我们不单单是在这个道理里边要明白，更重要的是我们借着遵行，能够真正的遵行主的旨意，使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一步一步的更新，使我们能够成为那个蒙福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蒙福之道。进入2021年了，其实这个世界啊，乱七八糟的事情已经很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一年开始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啊，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在我们一开始的新年一开始的第一天，第一个礼拜啊，我们思想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让圣灵在我们里边能够结出果子出来呢？操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等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的那一套东西，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的那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把它放下，然后我们愿意倒空我们自己，预备一颗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什么呢？谦卑顺服。我们谦卑顺服在主面前，我们等候圣灵的工作是看不见，但是是非常真实的，是吧？我常常说，看得见的东西不重要，看不见的东西才是又本质又重要的，那是在我们的内里要动工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出大能力，帮助什么样的人？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真愿意谦卑自己吗？我们真愿意得着圣灵的能力吗？我们真相信圣灵已经被拆下来，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并且按照真理而行。 如果在座的各位啊，包括我自己，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就常常体贴圣灵的事，每天拿出时间来用信等候他，寻求他，仰望他，依靠他，最终当他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消灭他的感动，我们顺服他，这样我们必能走上一条生命更新，成为他的见证人。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慢慢的感觉到，我们里面有一个超越我们人性本来有的那个能力之上的一个生命。当众人看见这个生命的时候，就归荣耀给他，就知道圣灵的工作真的在我们里边发生作用了。当我们想到啊，这个一年开始了，我们要如何开始？但愿《使徒行传》一开始告诉我们的这话，成为我们的指引。什么时候做？立刻做。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都在那看，哎呦，他走了，这怎么办呢？然后天使告诉他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他给我们只是一段的时间，因为他怎么去还要怎么再来，所以随即我们回去就等候，祷告等候他。好，我们花一两分钟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借着今天的经文，求主的灵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引领我们，使我们不单单是在真理的道中，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时日里面花了不少的时间来查经。那么在进入2021年，我们可能面对着人生的挑战会更大，这时候我们要成为在神面前蒙福的人，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感谢主，他已经把圣灵拆下来，与教会同在，永远同在。然而这个时候，让我们作为人预备一颗顺服的心，谦卑的心，渴慕的心，忍耐等候的心。求主除去我们里边的悖逆，除去我们里边的骄傲，使我们不因着肉体，不因着世界浮躁繁忙。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柔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虚心的人有福了，他们要成为天国是他们的，成为永生神的子民。然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愿意有勇气付代价的人，我们想想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求主的灵光照我们，求主的灵不放弃，持续的感动。但愿神永远不任凭我们，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愿他把我们拉回来，蒙福的道路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借着圣灵做成， 但愿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2021美城教会的弟兄姊妹，愿我们在神面前一同蒙福，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